有着常人未曾经历的成长历程，也有着常人无法触及的浪漫情怀，更有华美悲凉的佳人迟暮。他一生流浪，踏遍万水千山，只为寻找梦中的橄榄树。他站在红尘之上，俯瞰芸芸众生，唱尽世间情怀。欢迎收听《撒哈拉的眼泪》三毛传，作者朱云桥，第十集。
和国中的一切都是现实社会的大反叛。也许那婴儿询问母亲的规矩尚有些无理，但这和国中的许多规矩仍是一面很好的镜子，它十分生动地将这个世界最丑陋最虚伪的东西映射出来。在河谷里求偶，总是雌蛙玩了命地追逐雄蛙。蛙人国书里的知识全是驴子的精髓，而哲学家的箴言不过是阿呆的话而已。最惊心的是国中信奉的宗教生活教，庙里供奉的偶像都是一些人类著名的自杀人物，尼采、梵高、瓦格纳等等。总而言之，这个世界推崇什么，和国就不屑什么；这个世界反对什么，和国就崇拜什么。而从和国对尼采、梵高等的供奉，也可以看出芥川的内心世界。其实供奉尼采、梵高的并不是和国，而是芥川龙之介。这再度应了那句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的古话。芥川龙之介崇拜尼采，崇拜梵高，三毛崇拜芥川龙之介，他们的结局都是以自杀来结束生命。如果人死后真的是到达了另一个世界，我们不禁好奇，在那个世界里的人们都是怎样的组成成分。达尔文与爱因斯坦肯定是经常在一起饮茶的，他们情投意合，每日谈论宇宙的意义、世界的奥妙，谈论光与影的行动规则，顺便再谈些对音乐的感悟。而三毛肯定经常与梵高、与芥川龙之介等在一起聊天，聊一聊梵高的儿子，聊一聊芥川的河童，再聊一聊三毛的撒哈拉。我们在这个世界里，每个人都经营着自己的人生，寻找着自己的方向。当找到方向之后，我们便死去，去往另一个世界，与志同道合的人们一起组成兴趣小组，在那个世界研究这个世界的规则。河童是一篇对现实极尽讽刺挖苦和充满反抗意味的小说，这本小说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叛逆的思想，这对当时敌视社会的三毛来说简直就是如获至宝。小说中婴儿那句我不愿出生的回答，恰是在自闭与绝望中痛苦不堪的三毛的沉默的呐喊。如果可以选择，当时的他也是绝对不愿意被生下来的。就算这世上有许多书籍供他阅读，有许多电影供他观看和思索，但曾经受过的屈辱和内心的煎熬都让他活不下去。一个患了抑郁症的人是很喜欢自杀的，自杀对于他们来说就好像吃饭睡觉一样平常。如果被人发现了则自杀失败，他们吐吐舌头不以为意；如果成功了则自杀成功，他们也就彻底得到了解脱。我们经常责备那些自杀的人们，认为他们毫无责任心，可是抑郁症患者并非是正常人，他们是病人，那病已经并非心理疾病，而是生理疾病了。他们的生理结构出现了变化，所以他们将自杀当成了吃饭。也正因如此，当时的三毛才那样喜欢河童。他与河国的人是一样的，对自杀充满了美好的幻想。也许从前他对自杀还存了一份愧疚之心，但当看到河童里 生活教对自杀的崇拜和歌颂，他则渐渐觉得自杀是件理所当然的，甚至有些光荣的事情。但我们并不能说促成三毛一次又一次自杀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小说，我们只能说自杀的种子早已在三毛的心中生根发芽，而这个小说只是为这小芽浇了一场细雨，助他茁壮成长。芥川与三毛更相似的地方是，他也不喜欢学校，他说老师是有处罚学生权利的暴君，这又与三毛当时的心境不谋而合。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总能找到与自己相似的人，我们并不孤单，就算当时已经用高墙将自己围起来的三毛也一样不孤单。他穿越了时间与空间，与芥川相识相交，相互攀谈。芥川在1927年服毒自杀，日本文坛从此陨落了一颗耀眼的明星。几十年后，三毛的自杀又让中国的文坛损失了一个才女。但我们始终相信，在世界的另一头，他们时常相聚。无论是生长在冬雪严寒的大北方，还是在酷热暴晒的大南方，女孩子们心中大都有一个梦想：杏花、微雨、江南、垂柳、河岸边。细腻湿润的天地总是能生长出美丽动人的故事，绿色的柳，粉红桃花，微风轻拂，白色纱织长裙快乐地飘舞，水中的莲荷淡淡轻笑，到晚间月色如雾。这样的场景很容易出现在青春年华的少女们的梦中，每个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拥有一段最浪漫的时光，在那个时光里，她拥有对一切事物的美丽怀想。那时候在他们的眼中，世界是绚烂多彩的。三毛固然有过7年的黑白青春，但她毕竟是一个少女，少女情怀总是诗，这并非是一句矫情的话，而是对天下万千少女的精辟总结。11岁时的三毛，与许多同龄的女孩子一样，热爱那些美好的、让人充满幻想的东西，也就是文学和美术。在当时，三毛更倾心并非是他日后拥有了巨大成就的文学，那时候他更爱美术。他喜爱那些色彩，喜爱那些线条，更喜爱在那简单的色彩与线条间描绘出的别样人生。喜爱美术的人总是对艺术充满了灵气，因为很多对艺术毫无感觉的人，他们是看不懂美术作品的，他们看不懂梵高的向日葵，更看不懂毕加索的诡异笔法。而三毛不但看懂了，还对这些作品欣喜若狂，爱不释手。三毛休学后，陈四庆夫妇为了让女儿不至于在自闭中消沉，便顺着女儿的性子，在美术方面慢慢地对她进行诱导。他们鼓励女儿成为一个画家。也许三毛没有如其他自闭孩子一样在绝望中死去，反而多活了几十年，正是因为他拥有这样爱他的父母吧。他是何等幸运，他的父母是这样开明，就算他休学在家待上7年，父母仍旧是不怨不责。他们也许早就已经对女儿失望，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期望女儿长大之后能有什么成就，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女儿能够快乐起来，能够好好看一眼这个其实十分多彩的世界。这世上其实有许多父母，他们对儿女充满了要求，他们对儿女又打又骂，只是希望儿女可以成才，成才之后可以养家，可以让他们安然度过晚年。他 们完全不顾儿女自己的想法，甚至违背他们的想法，让他们离开学校，早早去外面打工，或者无视儿女的理想，指使儿女去做他们不喜欢做的工作，去读他们不喜欢读的专业。但三毛的父母却是彻彻底底的完全为三毛着想。毕竟对一个自闭的抑郁的孩子，你能指望他们什么呢？你只能希望他们多活几年，多笑几次，让他们觉得自己来这人世一遭，并非单纯是受苦来的。于是三毛的父母给三毛提供了最大的帮助，让他在美术的世界里畅快遨游。办完休学手续之后，三毛的父母给他报了美国人办的学校，但他学不下去，无奈之下，父母让他去插花班学习插花，他仍旧是半途而废。最后，父母只好为他请来家庭教师来传授三毛最最心爱的绘画。三毛的第一个绘画老师是黄君璧先生。三毛跟着黄先生一张一张地临摹山水，这种优雅的近乎刻板的学习方法，三毛索然无味，这实在不比学校里的绘画课有趣多少。也许在绘画上，三毛也只是叶公好龙，他喜爱美术作品，却不喜爱自己去辛苦钻研，从基本功练起。在这里，三毛简直是有些好高骛远，眼高手低的。可是说到底，他当时也只是一个小姑娘，让一个小姑娘能够沉下心来从基础开始学习绘画，总是比较困难的。而陈思庆夫妇则认为，那是女儿不爱画山水的缘故，他们对女儿是极尽溺爱的，一切都以女儿为主，这个老师不行就换另一个老师。于是他们改换门庭，让女儿投到邵佑轩先生的门下学画花鸟。邵先生疼爱这个瘦弱的失学女孩，不让她一笔一画的临摹，早早的教她开笔创作。在邵先生的指导下，三毛画了一些颇为像样的花鸟画，现存父母家中几幅都是一些常见的题材，如戏鸭图、雄鸡花鸟等等。许多年后，三毛已经身在海外，那是1988年，陈思庆受远在他乡的三毛之托，将一幅早年画的富贵牡丹送给了他的好友台湾作家张拓吾。说到底，三毛是非常有才华的，如果他继续走他的美术道路，或者真的能在这方面拥有一些成就，也许她会就职于某个美术馆，成为一个美丽的艺术女性，拥有温柔的丈夫和完美的家庭。后来她虽然没有就职于美术馆，成了一个美丽又叛逆的女作家，但她还是拥有了温柔的丈夫。或者不论是美术也好，文学也好，她最终都是会选择到那广袤的撒哈拉去，去那里找寻他活着的意义。我们平凡人总是难以理解天才们的想法，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思考回路，但我们知道的是，他们是天才，而我们不是。在美术的世界里遨游的三毛是幸福的，但是他的心早已被灼伤了，那些细腻柔软的线条无法让他发泄心中闷着的那份痛楚，更无法安抚他的已经在不安中燃烧许久的灵魂。对于已经处于绝望边缘的三毛，美术还是太温柔，太温柔了。比较起国画来，三毛更喜欢一些西洋绘画。他有一个二堂哥名叫陈茂良，他当时寄住在三毛的家里，也许是这个家庭真的拥有艺术与叛逆的基因吧，他的二堂哥也不是省油的灯，经常有些特立独行的做法。二堂哥近乎痴迷的喜欢音乐，为了音乐他甚至不愿意去上学， 为了抗拒上学，他当着叔叔的面将学生证撕得粉碎。我们必须得说，陈思庆实在是溺爱孩子的，不光是三毛，即便是这个借宿的孩子，他仍然管得要命。既然陈茂良不喜欢上学，他也就不逼迫孩子上学，而是无奈地为他请了作曲老师，让他在家学习。这下可好，一个家里有了两个失学儿童，陈思庆一定是时常苦笑了。而这两个孩子都很喜欢艺术，在艺术上都拥有着绝对的天分。有了陈茂良，年少的三毛可谓是如虎添翼，他们经常在一起研究音乐和美术方面的东西。音乐与美术事实上本就是同样的东西，他们一个触动着人的听觉，一个触动着人的视觉，最终给人们的都是美的享受和对生命的思索。有一日，陈茂良递给表妹一本毕加索的画册，那位西班牙大师的作品顿时征服了三毛。三毛惊为天人，陶醉不已，他终于看到了能够触动他灵魂的作品。他说，哎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我想看到的一种生命。毕加索对许多喜爱艺术的人来说，他是让人又爱又恨的。那些双眼长在同一边脸的作品，那些莫名其妙的图案拼绘，那些神奇的剪影，对于喜爱毕加索的人来说，那些作品是天才的手笔，但对不喜爱不懂得他的人来说，那就是糊涂乱画。而喜爱毕加索的人总是对艺术有着独特的领悟力的人，三毛就是其中之一。在毕加索的桃红时期、蓝调时期、立体画、变调画，甚至后期的陶艺里，三毛看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心灵深处的生命力和美。毕加索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画家，与梵高不同，他的作品色调总是颠覆整个画面。在他的蓝调时期，他几乎所有的绘画作品都仿佛被蓝色布帘遮盖住了，画中所有的故事和人物都是蓝色的。也许在那个世界里，太阳发出的是蓝色的光芒吧，所以才这样阴郁寂寞。当时的毕加索也是身在这到处充斥着蓝色光芒的世界中的，所以他的自画像才显得那般孤寂。或者天才总是孤寂的，因为天才的想法凡人无法去理解，哪怕试着去理解也依然做不到。他有一幅老吉他手的作品，那个老人在蓝色的世界里弹着吉他。弹吉他本应是件快乐的事情，在夜晚的城市广场中，我们总能见到许多弹吉他的年轻人，他们或成群结队，或形单影只，他们手中弹奏的曲子有时欢快，有时寂寞，但都是富含着青春的气息的。但这画中的老人却不同，他双腿盘起，头无力地垂下，这吉他并未给他带来任何愉悦的心情，弹吉他对他来说并没有任何的快乐，但他仍旧死死地抱着那把吉他，或许因为这吉他已经是他寂寞人生中的唯一慰藉了。寂寞的来源各有不同，有些来自外界，有些来自人的内心。所以当一个老人寂寞地蜷缩在角落中时，我们会对他充满了各种想象，我们会想，也许他遭到了子女的遗弃，所以只有独自终老，或者也许他根本不曾有过儿女，年轻时候的放浪形骸也让他放弃了拥有温暖家庭的机会，到老了他已经无力去奔跑时，就只有抱着吉他独自忏悔。这样的可能性是有的，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，那就是他可能本是儿女双全， 孩子孝顺，家庭和睦，但他的心情却无比空虚，只有抱着吉他在角落里蜷缩，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。所以，这样的寂寞是来源于他的内心，别人无法救出他，无论多少爱，多少关怀，都比不上他怀中的那把吉他。这也是曾经，或者是一直以来的三毛。三毛从不缺少爱，不论是来自父母还是来自爱人。与许多从未获得过爱的人来说，他的人生简直太美丽，太美丽了。但是他仍旧不满意，仍旧心中落寞，仍旧需要发泄，仍旧时刻想着自杀。我们不知道该说他的人生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，对我们许多人来说，他无疑是成功的，因为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美丽的作品。但与他自己而言呢，他的人生究竟感受过幸福的存在吗？父母的关怀如此浓厚，但他仍在绝望中垂死挣扎。荷西给了他全部的爱，但他仍旧让荷西等了许多年。命是一种玄而妙的说法，但很多时候我们却不得不相信，原来所有的幸福与不幸都是源于这个人的自身，源于他生下来时带着怎样的一颗心。许多人责怪三毛学生时期那个毁了他今后人生的数学老师，但是仔细想想，如果没有这个数学老师的侮辱，他是否真的能一帆风顺地快乐长大呢？其实在当时的台湾，这样的侮辱是司空见惯的，也许不是每一个学生都能碰到，但是碰到的学生绝对不少。但只有三毛从此患上了抑郁症。品读三毛，用灵魂碰触他生命的律动，碰触他繁华落尽的人世沧桑。欢迎您随女作家一同回味那如诗如歌的女子，回味那如梦如画的故事。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半亩焦田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